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约瑟，约瑟。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认识圣经人物，也就是从旧约时代神所拣选的义人亚伯开始，我们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在旧约时代每一个神所用的仆人在他们身上的特点，盼望我们借着了解他们一生如何给神使用，成为我们末了世代所有神的儿女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思想约瑟。记得上一次我们思想约瑟是有关约瑟敬畏神的那一方面，他如何从小敬畏神，他如何孝敬父母，他是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常常有神的启示，他又是那样单纯的把他所领受的启示告诉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父亲，同时他也充满爱心的听从父亲的话，父亲叫他到这个远处去看望他的哥哥们，他到了远方第一个地方找不到，又到第二个地方，他是完全凭着爱心来寻找他的哥哥们，但是没想到他的哥哥们却因着嫉妒就想杀死他，后来因为神的保守就把他当成奴仆卖到埃及去，然后他的哥哥们却欺骗他的父亲雅各，说约瑟是在半途的路上给野兽吃掉了，因此约瑟就这样给卖到埃及去。当时约瑟17岁，在当时的年代看算是一个童子，他以一个童子的身份给卖到埃及去，那是一个多么大的患难，是多么大的苦难突如其来的临到约瑟。那么今天我们开始来思想约瑟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在还没有思想十字架的道路之前，我想先再描绘一下约瑟一生的遭遇。当约瑟照着父亲雅各的意思，带着一些饼，带着一些食物到远方去关心他的哥哥们，他的10个哥哥们在远方牧羊，父亲挂心的那些哥哥们他就去探访他们，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程四处寻找他的哥哥们，结果好不容易终于寻找到了，他是那样的忠诚，他是那样的有爱心，他是那样的体贴父亲的心意，到了一个地方找不到了，若是一个懒惰的人立刻说反正他们已经离开了原来的那一个地方，找不到了，不知道何处去找他们，他就回家吧。但是约瑟没有，父亲交托他，他一定办到，他是那样的忠诚，他一直寻找直到寻找到他的哥哥们，没想到他的哥哥们却是以恶报善，当他们远远看见约瑟走来的时候彼此就议论说那一个发梦的来了，现在我们杀了他，看他的梦将来怎样实现。你看约瑟的哥哥们存心就是嫉妒，因为他们听见约瑟发了一个梦啊，将来好像要做王，他们要向他跪拜，这一来他们里面充满记恨，而这个记恨呢就带进了杀机，结果他们的动机准备杀约瑟。当约瑟来的时候他们就把约瑟捉拿起来，尽管约瑟是带着父亲所关心他们的这个食物，是以爱来关心他们，他们竟然是以恶来报善。后来他们原本呢想下手杀他，但是神在那边主宰，结果没有杀约瑟，就把约瑟丢在一个坑里面。当约瑟给丢在那个坑里面的时候，后来他们看见有一对做生意的商人骆驼队从那里经过，他们是以实玛利人要往埃及去，结果他们灵机一动 杀了约瑟，不如把约瑟卖给他们还有钱赚。结果他们就把约瑟就卖给以斯玛利的商人，然后以斯玛利的商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在神的主宰权柄底下，约瑟给卖给埃及护卫长的家中做奴仆。我们知道古代的奴仆是完全没有自主权，随时可能给主人虐待，给主人这个打，给主人这种各种无理的对待，也甚至是丧命。所以当约瑟给卖到埃及去的时候，那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那么现在我想第一方面和大家思想的是，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在哪些方面预表呢？第一方面，他在父家是蒙爱，雅各特别爱约瑟，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约瑟从小到大都持守他的纯正，他不同流合污，他和哥哥们一起去放羊的时候，常常将哥哥们的恶行告诉父亲，他从来不随哥哥们的恶行，效法他们的恶行去犯罪，他没有，他是完全分别为圣，这是约瑟。甚至在他一生里面，即使他给卖到埃及去，他也没有学埃及人的风俗去拜偶像，也没有随从埃及人去犯罪，也没有随从那种犯罪的试探引诱去堕落。就像当埃及的副卫长这一个管家提拔他，他成为这一个副卫长家中的管家，在这个时候副卫长的妻子反而以目送情，天天诱惑约瑟，要引诱约瑟和他犯淫乱的罪。然而约瑟完全拒绝，甚至最后一次约瑟是付代价的拒绝，已经给那个女人抓住了，但是他脱掉衣服跑掉了。因为这个缘故，约瑟给诬告说要强奸对方，而给下在监狱里面。那一个护卫长的这个妻子就反而是诬告约瑟，因为约瑟跑掉的时候他还是个童子，他跑掉的时候那一件外衣就给他留在手上，就给那个女人留在手上好像证物。结果当她丈夫一回来的时候，她就反告约瑟说，她说你带来的这个希伯来人的奴仆，他想侵犯我。结果他的主人大怒，就把约瑟下在监狱里面。然而在这一切的事上，约瑟完全持守他的纯正，这是约瑟。然后到了约瑟后来在监狱里面那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监狱的生活，没有自由，痛苦，在这种极其低微的情形底下，他照样保守他的纯正，他照样荣耀神，神丰富与他同在。直到有一天法老发了一个梦，结果法老的王宫里面所有的俗士，所有的当时世代的博士都不能解梦，后来唯有约瑟替法老解梦，法老就一天之间提拔他，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在此就像一幅的图画，预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爱的，他为着遵行父神的旨意降世为人，并且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最后为世人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他是经过十字架道路引进作王。这是主耶稣让我们所看见的。而主耶稣出来尽职的时候是30岁，约瑟见法老面的时候也是30岁。然后有一天 他给提拔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然后也因为他有了这个职分，后来成为他弟兄们那些想杀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全家70多人一同得着拯救。因为约瑟一先到埃及做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在全地大饥荒的时候反而救了他的全家。所以约瑟的一生在这一方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仔细思想约瑟的一些生命的经历，我想和大家思想的第一方面就是十字架的经历，引进作王的道路，十字架的经历。在讲十字架的经历之前，我们先要思想就是约瑟所发的梦。在约瑟小时候他发了一个梦，第二天又发了第二个梦，两个梦都是同一个意思。第一个梦是他在这个收割庄稼的时候，在田野的地方，他捆起的禾捆站立，而其他的11个禾捆就是他的哥哥和弟弟他的兄弟们的禾捆都倒在他面前向他下拜。然后第二天他发的梦是太阳和12的星辰都向他下拜。所以连他父亲都责备他说，难道连我们也要向你下拜？哦，你会看见呢，约瑟小时候他发了这个梦之后呢，他是完全深信神的启示，将来神要用他，他要做王。约瑟是完全有这个信心，他发了这个梦，他也有这个意象控制着他，所以他完全相信。他也向他的哥哥们传说他所看见的异梦，他也向他的父母亲诉说他的异梦，就向他父亲雅各诉说他的异梦。范基法说他是个有意象的人，有作王意象的人，有属天启示的人，有属天意象的人，而这个意象就控制他的一生，叫他的人生无论是如何的苦难，他都深信神的启示，他都持守神给他的意象。何以见得呢？让我们看后来在创世纪，就在这一个创世纪的第42章，创世纪的42章第七节至第9节，第七节至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因为这段圣经是记载当迦南地面对大饥荒，全地都面对大饥荒的时候，雅各打发他的哥哥们，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到这个埃及去叠粮。然后他的哥哥们到埃及的时候，约瑟看着他们，认得他们了。那以下的这段话就是描绘这个时候的经过，我读给大家听。第七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且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叠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干系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然后接下去所论的就是他的哥哥们就非常的害怕。在此请我们特别留意第9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干系。在此我们很清楚看见，原来约瑟在童子的时代他所发的那两个梦，在当时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意象中的看见，他完全的持守他所发的两个梦，他完全的持守。即使有一天他已经做了宰相，在他的心中这一个意象还控制着他。所以当他 看见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就想起在幼年的时候神向他的启示。我深信这个想起不是临时的想起，这一个想起是他在一生道路里面这一个梦一直主宰着他，这一个灵里面不可磨灭的看见从神而来的启示控制着他，叫他人生无论经历多少的苦难，他都深信神的话语必定应验，神所给他的这个异梦必定应验。在此我想有点说明，因为在约瑟的时代当时还没有圣经，因为摩西写旧约五经的时候，当时呢是在这个很厚 的年代，比起约瑟的时代，那约瑟的时代是早得多。所以在约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那一个年代没有圣经，所以那一个年代神的子民先祖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借着神在梦中对他们说话，就像雅各那样，或许有时耶和华直接对他们说话。今天呢，我们就不能是靠着一个异梦来持守这个异梦梦中的梦境，来随意说神对我说话然后一生来持守，不可这样。为何呢？因为今天新旧约圣经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启示完全了，而今天我们的意象我们的看见不是在圣经之外再看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可能是从邪灵来的欺骗。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意象是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所领受的意象，而这个意象呢，认真来说应该是像昔日的约瑟所看见的那个意象的内容是一样的。那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借着救赎要把许多的儿女带进荣耀里面，所以圣经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是神的心意，这完全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仅仅说我蒙恩得救灵魂上天堂不下地狱就够了，不，我们还有一个更荣耀的指望，就是我们跟从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进入荣耀的国度，有份与主同作王一千年，享受千年国度的荣耀。这是神的儿女该有的意象，这是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所启示的意象。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昔日的约瑟，他如何对待神在当时那个时代用特殊的方式对他的启示。他对于神的启示，第一就是信，完全的相信，第二就是一生给这个意象所控制。我们会看见当神给这两个梦约瑟的时候，就这环境来说是不可能的。为何呢？因为当时约瑟所处的年代还不是有任何的迹象显示在迦南地可以立国并且可以有这个国王出现，因为当时地上只有几个古国而已，像埃及呢，像伊朗呢，所以对他们来说没可能在埃及有一天在那边做宰相，那是想象不到的。然而约瑟却深信神的应许，而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意象是那日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一千年荣耀的国度啊，我们都有这个荣耀的盼望，跟从主进国度，与主同作王一千年，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所以约瑟昔日他是如何承受神的启示呢？他是凭着信心，他不看环境的，他完全凭着信心去承受神的应许。然后我们再看他的一生有这个意象的主宰，所以他的一生无论是有任何的变化，他都完全顺服神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 许多基督徒在地上为何因为环境一点的变迁他就会怨天尤人？其原因之一的就是许多人他对于神的认识停在很肤浅的，就是啊，我今天需要什么，主啊你帮助我，就是停在平安福气福利的上面，没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没有一个属天的意向控制他的一生。若是他有属天的意向控制他一生，那么他所追求的是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不是追求今生的。对今生的得失不在意，但是对于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却是那样的看重。所以求主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真是基督徒的人生有目标、有意向、有方向。我们所盼望的是将来的荣耀，而不是今生。我们的荣耀在将来，不在今生。所以今生的得失对我们来说不要紧，反而神的旨意当留心，因为这关系到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有将来的荣耀。若是我们的一生有意向控制，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不会那样的低潜，就不会那样的随流失去。我们有一个目标，主啊，我要逃你的许愿，我要走信心的道路，无论再艰难我要跟从你。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实现这个作王意象的这条路是十字架道路，就像今天我们要引进国度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思想约瑟是如何走这个十字架道路。我们知道意象看见的时候是那样的甘甜，是那样的兴奋，是那样的啊荣耀感。然而当真正要达到意象走上那条路的时候，却是那样的苦，却是那样的孤单，却是那样的彷徨，却是那样的失落，甚至是那样的艰难。就以约瑟来说，当他看见异象，当他发异梦之后，向他的父亲哥哥们讲了之后，反而也惹来麻烦了。从此之后他的哥哥们怀恨在心，原来已经恨他了，因为他常常在父亲面前告状，现在呢更是预备要杀他。我们看见约瑟讲了他的异梦不久，事情就发生了。接着下去就是我前面所描绘的约瑟带着父亲关心他的儿子们的那一些食物去探望他的哥哥们的时候，没想到付了那样大的代价，以爱心去爱他们，反而给了他哥哥们一个机会要来杀他。一个童子，17岁的童子，以今天来说17岁的少年人，他就要可以说远离自己的家园，远离自己至亲的亲人，最疼爱他的父亲，他就要给卖到埃及去。请我们试想一下，当约瑟面对他的哥哥们抓住他准备杀他的时候，当时他的心情如何呢？还有当他给丢在一个坑中准备让狮子野兽来吃掉他的时候，他的心情如何呢？圣经记载当时约瑟哀求他的哥哥们，但是哥哥们不听，他哀求他的哥哥们救他一命，他的哥哥们不听。所以后来当这一个约瑟做宰相用严厉的话对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哥哥们彼此说，当时我们以恶对我们的弟弟，他哀求我们，我们还是忍心的不救他。所以约瑟在这个罹难的时候，在极其患难中的时候，他在那里哀求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竟然是非常凶狠的不理睬他，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去。请我们试想，当他给卖到埃及的时候，一路的途中他是多么的惧怕， 他担心的是要卖给谁呢？要做谁的奴仆呢？从此这一生再没有机会完成他的梦了。在此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梦中是那样的荣耀，是那样的真实，也就是说从神而来的启示，做王的这个启示是那样的荣耀，是那样的真实，是那样的可靠，约瑟相信。但是实际的生活却是那样的相反，实际所遭遇的却是那样的绝望，卖到异国的地方，埃及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园去做一个奴仆，到一个新的国家，言语不通，风俗不同，还有没有任何亲人可以依靠，孤苦伶仃，又是个少年人，随时给人虐待，随时给人打死。然而约瑟，圣经让我们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他到哪里，有一个特点，就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所以请我们看在创世纪的这个第39章，创世纪的第39章，他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第一节，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来的以斯玛利的人手中就买了他去了。然后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的眼前蒙恩，受他的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然后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再次你会看见约瑟一到了那一个家，耶和华就与约瑟同在。我们能很清楚看见一件事，若是约瑟他被卖的时候，他就对神失去信心，他就对他所看见的异象动摇，神就不可能与他同在。神同在的基本条件是一个人对神有信心，这是最基本的条件。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因为约瑟照样信神。第二，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还有第二个条件，就是他亲近神，他怜悯神，他求告神。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约瑟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一定是个祷告的人，他常常亲近神，所以神的启示能够临到他，他能够替别人解梦，随时能够晓得梦的意思，因为他有神的灵，有神的启示。就像他见法老面的时候，法老怎么说呢？当约瑟解完梦之后，法老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还有谁能够比得上他？约瑟与众人不同的，就是因为他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圣灵不是随便住在人里面的，旧约时代是当那个人敬畏神，属于神，信靠神，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常常求告神，神的灵才住在他里面。所以在此我们很清楚看见约瑟满有耶和华的同在。第一，当他经历各种突如其来的大患难的时候，他照样信靠神。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葡萄树不结果，然而他却因他所信的神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的异象是荣耀的，我们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信心的道路，是要经过考验。若是今天你在跟从主的路上，你面对许多的生活上的困苦艰难，或许侍奉主途中所面对的逼迫， 为主的缘故所受的逼迫捆锁，或许你在跟从主、侍奉主的道路上所面对的各种的艰难，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灰心。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于先生。我们的恩主耶稣，他亲自走过这条十字架道路，引进荣耀的道路。今天我们也必须走过。历史历代有无数神的仆人，他们都同样走过这条路。就像神要拣选约瑟，神就许可最恶劣的环境临到他，最大的艰难临到他。所以不要为着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埋怨，反而要赞美神。我告诉你，希律的约瑟他一点没有埋怨神。请你思想，若是他有任何的埋怨神，他就不可能有神的启示，他也不可能有神同在的智慧，他也不可能有信心。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若是按着人的天性，他原来在家中那样敬畏神，持守他的纯正，又是有神的异象异梦，又是用爱心对付他的哥哥们，爱心来寻找哥哥们，关心他们，竟然所换取的是以善报，这个以恶报善，然后既然所换取的是那样大的苦难，甚至差一点惹来杀身之祸，在这一个时候，你想，若是约瑟稍微这样一想，他就很容易埋怨了，他就很容易埋怨神，说神啊，你为何让我遭遇这一切的事呢？你为何不救我脱离我哥哥的手呢？然而约瑟一点没有埋怨。当我们详细了解约瑟一生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瑟实在是一个蒙神称许的人。他像羊给牵到宰杀之地，他完全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他是完全的谦卑顺服。他像这个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这是我们的恩主耶稣所活出来的。而昔日的约瑟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实在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他也活出了这一方面的一些见证。那我举例子来说，当他给卖到埃及的时候做奴仆，他没有埋怨神。然后他在富卫长的家中好不容易的得着信任，给提拔成为管家，从一个奴仆的身份变成管家，管理护卫长家中所有的家务，还有田野一切的工作。他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地位，却是面对一个极大的试探，就是护卫长的妻子天天诱惑他，后来还要强逼他，以他犯淫乱。然而约瑟拒绝这一个恶行，拒绝这个罪恶，就因为这样他付了代价，给诬告下在监狱里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样大的打击，好不容易从一个奴仆升到管家，现在又给人诬告惹来一个臭名，就摆在监狱里面，要成为终身的囚犯。因为那一个时代啊，若是没有特别原因，给摆在监狱里面就等于终身监禁，再没有机会出来了。所以约瑟17岁卖到埃及，圣经没有记载他是几岁下在监狱，但照着圣经记载的，可以估计到他在护卫长的家中仅仅2-3年而已。然后随后的时间就给下在监狱里面了。当他给下在监狱里面之后，接着他的生活呢，可以说就是阶下囚的生活。然而他没有埋怨神了，他在监狱里面面对可能是终身监禁，并且这一次的坐监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给诬告，并且一个非常清白洁净的男人的男子竟然惹来一个臭名，这伤害是很大。这个伤害是他没有犯罪却成为罪人，这是多大的伤害啊！然而约瑟呢，不为自己表白， 也不埋怨神，他完全敬畏神，所以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是那样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神所量给他的环境极其低微，他完全束缚，所以耶和华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当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在监狱里面又蒙福了。结果监狱里面的司役，就是狱长，提拔他，叫他管理所有的囚犯。虽然如此，他还不能出监狱嘛，还没有自由。后来偶尔有一次机会，就是法老呢不喜欢两个人，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就把这两个人下在监狱里面。他们两个人同一天晚上发了两个梦，各自把自己所发的那一个梦告诉夜色，夜色替他们解梦之后，照着夜色所说的，膳长提出来之后给杀头，酒政提出来之后给法老提拔了，照样在法老面前替法老斟酒。这个时候夜色他是多么盼望这个酒政能在法老面前替他讲几句好话，让他可以自由给释放出来，不需要再坐监。但是没想到那个酒政出去之后把夜色忘掉了，忘恩负义。然而月色虽然一次机会丧失了，他没有埋怨神了，他照样持守他的纯正，他照样敬畏神。在此你就会看见月色在监狱里面那些岁月，起码十年的时间呢，十年坐监不是那样容易度过，在监狱里面的生涯一天都难度过，何况十年时间，到他见法老面的时候是30岁。这完全是神的主宰，依人来看哪里还有那个梦在心中啊？为何呢？已经坐在监狱里面再没有盼望了，一年过去又一年过去，等到第十年呢，哪里有盼望？照着人来说很快就失去信心，对神的启示失去信心，甚至很容易发怨言埋怨。还有为何我会有特别多这些不如意的遭遇呢？给哥哥卖到埃及，然后又给副会长的妻子陷害，就这样坐监。为何这一些无理的事情要临到我呢？啊，我们很容易这样想。然而约瑟从来没有，他是敬畏神，他是感谢神，他是充满对神的敬拜。所以圣经记载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在副会长的家中，耶和华神就与他同在，然后就因他缘故赐福给那个家。当他给诬告下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叫他在狱长面前蒙恩，给提拔，并且他所做的事都让人看见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自己在坐监，却能够替别人解梦。当人在忧愁失落中，他反而能够替他解梦，这就是约瑟。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同样也要走。所以千万不要为着今天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在神的主宰底下所许可临到我们的一些艰难、一些逆境，甚至患难，甚至逼迫，甚至生活的困苦，而发出埋怨怨言，千万不要。但愿从我们的口中所发出的，从我们内心所充满的，都是对神的赞美。许多时候一些艰难、一些逆境临到爱主的人，正是神爱他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一个人爱主，神就要赐福给他，神就要特别让他在地上亨通顺利。有时相反的，当你爱主的时候，神因为爱你，量给你走十字架的道路，艰难的道路，叫你在艰难中与神更亲近，艰难中更加倍享受神的同在。事实上这是一个得着，这是一个得着。所以属灵生命的丰富往往都是借着神所量给我们的许多的逆境，叫我们在逆境中、在苦难中、在艰难中学习亲近神，学习生命的功课， 学习什么叫做忍耐，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温柔，什么叫做顺服，学习什么叫做以主清净，学习什么叫做以马利的生活，学习什么叫做需要主。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若是我们埋怨神，若是我们小心，我们就要倒下去，就要给撒旦来打垮。但是若是我们在艰难中完全仰望主，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若是我们如此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怜悯啊，我们就会经历到神加倍的同在，神加倍的同在，神加倍的恩典。就像约瑟，约瑟蒙福的地方是环境临到他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然而神与他同在却是加倍的丰富，他走到哪里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耶和华神赐福给他，给他有启示，给他有喜乐。请我们试想，当一个人在那种低微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可以说度日如年，若是他再有任何的自怜自惜，自己珍惜自己，自己可怜自己，那么他就很苦。相反呢，他在那种环境里，他的心完全向着父神，他是加倍的向着父神，让父神来充满他，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对于神的经历呢就更加丰富，这个丰富远远超过一个人在平顺的环境。当一个人在平顺的环境里，他对神的经历很肤浅的，因为他完全依靠着自己平顺的环境。但是当一个人在艰难中的时候，他是大事小事凡事都依靠神，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更深的，他对神的经历是更多的，他对神恩典的知启是更丰盛的。所以逆境实在来说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叫我们更多经历神，更深认识神，更丰富的来享受神做我们的永分。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神我爱我的永分，神实在是我们永远祝福的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难处中要欢喜快乐赞美主，在难处中天天经历主享受主，就像约瑟，对我们漫长的人生旅途来说，最怕的不是环境的艰难，最怕的是神同在的失去。只要有神同在，我们就能翻了。就像有一首诗歌说，有他同在就能歌唱，有他同在就能翻唱，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歌唱，我们就能翻唱。约瑟一生的特点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活在地上，我们何等需要天天有神的同在，凡事有神的同在，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有神的同在，让人看见我们是一般有神同在的人。你看见昔日约瑟有耶和华神同在，连外邦人都看得出，他在护卫长的家中，护卫长都看出耶和华因约的缘故来赐福给他。为何呢？一定是约瑟他在护卫长的家中承认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他一定有天天祷告的生活，才会让护卫长知道他是信耶和华的，也知道因他的缘故耶和华赐福给他。若是他从来不敢公开自己的信仰，那么护卫长怎么知道耶和华赐福给他呢？所以约瑟无论是以奴仆的身份在护卫长的家中，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在监狱里面，他都承认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是以别不同。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所有的基督徒，若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能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如何荣耀神呢？我们需要再次为人，不靠人的聪明，只靠神的恩惠，叫人从我们身上真实 闻到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正是看见这位信耶稣跟从耶稣的人以别不同，他有神的同在。还有一个跟从主的人，有时是面对的患难逼迫，有时是面对的引诱试探。你看见当约瑟还是个少年人，面对这个护卫长的妻子这样天天诱惑他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说那我是被逼的，因为我在这个家中做人的奴仆，我是被逼的。他没有，他也没有因为说若是我这个顺着这个试探犯罪的时候，或许以后他的生活可能会更多的益处。没有，也是拒绝这一切的淫乱，因为这是神所定罪。他明明知道若是得罪了这个女人，那一个下场是很悲惨，然而他情愿作奸，情愿惹来这个恶名臭名，他也不肯向罪恶低头。他甚至付了代价，一切所有的丧失，甚至为此作奸，他也在所不惜。你就会看见约瑟是那样敬畏神，远离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做事，常常面对各种的引诱试探罪恶，神的儿女应该像约瑟那样付代价向罪恶说不，拒绝一切从罪恶来的引诱试探，无论是贪污，无论是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基督徒拒绝，绝对不肯同流合污，即使为此付了代价受逼迫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要远离恶事。约瑟又让我们看见他的一生满了爱心，当他的哥哥们从迦南美地来探望他之后，有一天到了30岁了，他替法老解梦之后，一夜之间他成为埃及全地的这一个宰相，就是今天的总理。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他做了这个高位的时候，你看见约瑟当时一点没有忘记神，他是那样的敬畏神，他照着神的启示的那一个梦，他治理埃及全地，结果就储蓄了许许多粮食，到了7年的饥荒来临的时候，就能够照顾所有埃及的百姓，照顾所有埃及的百姓。所以你会看见约瑟呢，在地位高的时候，在富庶的时候，在亨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忘记神。他不仅仅在苦难的时候亲近神呢，当他做宰相的时候，他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来治理埃及地。这是约瑟，并且当他见到他哥哥们之后，他后来对他哥哥们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忧伤自责，是神借着你们差派我到埃及，因为神预先知道将来全地遍地要有大饥荒，所以为着拯救我们的一家，预先差派我来埃及。”在此，你就会看见约瑟，他心中一直有神的主宰，一直敬畏神。到他做宰相的时候，他还是照样敬畏神，他还是照样敬畏神。所以约瑟能够说是神借着你们差派我来的，这是多么超脱的看见。他一点没有和他的弟兄过不去。你看当他的弟兄就是他的哥哥们从这一个迦南地来到埃及叠粮的时候，约瑟认出他们，但是约瑟呢一点没有报复他们。若是约瑟要报复他们，起码叫手下抓起他们来好好的打他们一顿，约瑟没有，一点没有。他反而是说神是预先借着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是差派我来埃及。再次我们看见约瑟是多么认知神的心意，认知神的主宰。他不是像无知的驴马常常面对艰难就发埋怨怨言，没有，他很清楚神的主宰，清楚神 永远的旨意。第二，约瑟的心胸很大很宽，也就是说他的容量很宽，他充满了爱，他爱他的哥哥们。何以见得他爱他的哥哥们？圣经让我们看见，在创世纪42章的时候，当约瑟看出他的哥哥们的时候，认得他的哥哥们之后，他就怎么样呢？他一面用严肃的话去对付他们，要他们畏罪悔改，但是另一面呢，在42章24节，圣经记载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约瑟当和他的哥哥们相见的时候，当时他以宰相的身份，他的哥哥们不认得他，但是他认得他的哥哥们。他一面是用严厉的话对他们说，用严厉的话，在此你能看见他对他们的恶行，对他们的罪恶，他是斥责，他是责备，绝对不是包容罪恶，容让罪恶。他一面对付他们的罪，用严厉的话恐吓他们，让他们想起自己的罪悔改，但是另一面约瑟却是充满爱，他退去痛哭了一场。你看见他的口是严厉的，他的心是爱的，为何哭得出来呢？就是因为他实在爱他的哥哥们，而这一班哥哥们是曾经把他下到埃及，叫他沦落的那样的悲惨可怕。但是约瑟一点不计较，他一看见这一班陷害他的哥哥们，他反而是哭了，是痛哭了一场。你会看见他充满了爱，这是约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约瑟是那样的爱他的弟兄们，无条件饶恕，无条件的包容，无条件的接纳，这是约瑟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是要有作王的生命，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有作王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生命是要长大成人，是要活出耶稣基督这个无条件的饶恕。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当他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真是能够活出主的样式，饶恕包容我们的弟兄。亲爱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可能有我们旁边的肢体一起配搭的肢体得罪我们，伤害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有基督的怜悯，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饶恕，有基督的包容。我们要像约瑟那样活出无条件的包容，无条件的爱。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肉身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亲儿女，我们的亲人，还有我们的同事同学，我们的朋友得罪我们，求主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因着基督无条件的赦免，包容饶恕接纳。就像保罗，他一生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但是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他甚至心里时常伤痛，大有忧愁，为他弟兄他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给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你就会看见保罗爱谁呢？就是爱那般常常逼迫他和他过意不去的犹太人呢，他为他们忧伤。而约瑟呢，也为他的哥哥们哭了，痛哭了好多次啊。反而他的哥哥们后来知道都没有哭过，反而哭的是约瑟啊。为何？因为他实在爱他们。但是约瑟的爱不是溺爱，另一面他在他们面前的时候用严肃的话责备他们，对付他们，就要让他们看见他们以往所做的事是错的，要让他们悔改。并且约瑟对付的很多是他们的虚假，他知道他的哥哥们常常撒谎，常常撒谎，瞒着自己的父亲做了很多恶事，所以因着一次又一次的对付，让他的哥哥们彻底从心里面悔改，良心发现悔改。然后后来约瑟才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然后连雅各也从迦南地全家搬到埃及来。 约瑟终于可以见到他的老父亲了。见到老父亲的时候，他抱着老父亲在他镜像的地方亲嘴痛苦。你会看见这个约瑟，他和他的哥哥们的关系，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没有一点这一个以恶报恶，没有一点，照样是以爱关心他们，并且在法老面前替他们求情。就哪聊歌山那个地方是最方便牧羊的最好的地方，完全就依着约瑟。而后来在大饥荒的时候，全家就是靠着约瑟，全家大小就是靠着约瑟。你会看见约瑟不仅仅没有计较他们的恶，反而是顾念他们，看顾他们，替他们养老啊！可以说每一个家庭约瑟就这样照顾他们。甚至当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们还怕约瑟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来报仇，他们跑到约瑟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说，我会照样用爱心待你们。这就是约瑟。亲爱弟兄姊妹，约瑟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今天我们也何等需要这个以爱来爱我们的主里的肢体弟兄姊妹，也以爱来爱我们周围旁边的人。同时圣经又让我们看见约瑟的信心。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当约瑟后来要离世的时候，他发预言，他论到以色列人要回到迦南美地。所以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这一个请我们看第十一章的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因着信，他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再次来是说出约瑟那一个信心。约瑟那一个信心是什么呢？他的信心是，他虽然在埃及做了宰相，以色列整个民族都下到埃及了，已经在埃及落叶生根，在这种情形底下，他照样持守神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就是迦南美地是他们永居之地。他没有因为自己在埃及亨通而忘记了神的应许，他还是发出了预言，将来以色列人要回到迦南美地，不可以在埃及。再次两方面，一方面说出他对于神的应许的忠心，他不因为自己的地位高亨通而忘记神的应许；第二，他信靠神的应许必能实现，他忠心以神也信靠神，虽然当时整个民族都在埃及，哪里有可能回迦南地呢，但是他发出预言，神的预言一定应验。第三，他连自己的骸骨，就是自己的遗体，他盼望将来以色列人上这个迦南美地去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要把他的骨头带回去，就是因为他的心是想望神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再次乃是神指明一个很好的吉利。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仰望那更美的家乡。同时我们因着信，我们深信神的话必要应验，主必快回来。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约瑟的一生，并且约瑟还有一个特点，他替法老办事的时候治理埃及全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耶和华的同在，他显出非常的忠诚，他顾到所有埃及的百姓。今天身为基督徒，作王的生命在地上，我们无论是哪一个岗位，无论你所做的，你做任何一个职业，你都应该在那个岗位上面荣耀神，荣神益人。基督徒是更加尽职尽本分的，所做的都是能够让人 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基督徒在办事，在各方面显出更加的忠诚，凡所做的不像做在人身上，是像给主做，是讨主的喜悦，因此来荣耀神。还有当雅各在最后为约瑟祝福的时候，他说但愿神赐福给约瑟，让他得着呢天上的福、地上的福，还有各种的福他都领受。为何约瑟领受这一切的福呢？他说他父亲为他祝福的时候这样说，创世纪的49:26，他说你父亲的神啊，29:25，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和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如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知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月色的头上，临到那以弟兄迥别之人的头顶。迥别就是不同的意思，完全不同，他是以弟兄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弟兄随否犯罪、虚假、行恶、撒谎、不敬畏神，以恶报善。但是耶稣呢，却是以善报恶，充满了爱，一生单纯，一生讨神的喜悦，他的行为是完全纯正。所以他是以弟兄迥别，因为他以弟兄迥别，所以神的祝福领导他。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要过一个以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一个属天的祝福就要领导我。谁能领受属天的祝福呢？就是当我们跟从我们的恩主，我们天天活出主的样式，无论是苦难，无论是逆境，无论是逼迫，无论是艰难，无论是孤单，我们只讨主的喜悦，我们过着与世界迥别的生活，那日我们要承受的是那个属天的祝福。今天时间关系，我和大家分享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将约瑟的一生活化在我们眼前，叫我们能够效法哦，你所拣选的见证人，以致我们的一生能够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叫我们为着你所量给我们的一切处境来赞美你，一生更渴慕亲近主、信靠主、有意向的主宰，并且